我们来看约翰福音第四章，约翰福音第四章四十六节，我读给大家听。耶稣又到了加利利的迦拿，就是他从前变水为酒的地方。有一个大臣，他的儿子在加百农患病，他听见耶稣从犹太到了加利利，就来见他，求他下去医治他的儿子，因为他儿子快要死了。耶稣就对他说，若不看见神迹奇事，你们总是不信。那大臣说，先生，求你趁着我的孩子还没有死就下去。耶稣对他说，回去吧，你的儿子活了。那人信耶稣所说的话就回去了。正下去的时候，他的仆人迎见他，说他的儿子活了。他就问什么时候见好的，他们说昨日未时，热就退了。他们便知道这正是耶稣对他说你儿子活了的时候，他自己和全家就都信了。这是耶稣在加利利行的第二件神迹，是他从犹太回去以后行的。我们再有点简单的祷告。主，我们真是把这一段的话再交在你的手中，若不是你吹气，若不是你启示，我们就没有人能明白。所以我们仰望你，给我们一颗受教的灵，把剩下这点时间交在你手里。主啊，也纪念我们经过了一天，主啊，多少有一些的疲倦，所以我们的主，我们求你的恩典格外的护庇我们，我们等候在你面前，靠主耶稣基督的圣的名，阿们。我们刚才所读的故事是主耶稣所行的第二次神迹，也是在迦拿行的。那么这个神迹里面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则，我想我们先把这个故事呢稍微把它看一下，我们就知道到底我们能从这里学了什么样的功课。这件故事的发生呢是在迦拿。那么有一个大臣呢，他的儿子在加百农患病，那个时候主耶稣呢在加利利，在迦拿，所以他们就从加百农呢就跑来见耶稣。那么迦拿大概是在水平面以上，而这个加百农呢应该是在水平面底下大概200公尺的地方，所以加利利海呢可以说是全世界最低的淡水海，因为它在海平面底下200公尺。那么现在呢，这个人可以说从海平面200公尺一直跑到大概是海拔零度的地方，所以大概到了海平面，所以这条路很自然是往上走。所以呢，这是为什么他见到主耶稣就求他下去医治他的儿子。为什么要下去呢？他希望说他能够陪他一同到这个加百农去。所以从这里我们就知道，这里有一个人很有信心，就是个大臣，他知道主耶稣的能力，他没有怀疑任何一点主耶稣的能力，他觉得只要主耶稣能陪他下去，那么医治好他一定会医治好的儿子，因为他儿子快要死了。所以我们知道他对于主的能力一点疑问也没有。不过呢，在这里啊，我们要明白，要知道一件事，就是耶稣就对他说，若不看见神迹奇事，你们总是不信。那大臣说，先生，求你趁着我的孩子还没有死就下去。所以意思就是说，今天呢，他的请求不光是医治他儿子的病，而且呢，要根据他所建议的方法来医治他儿子的病。他的意思就是说，现在我的儿子在加百农，你的人在加利利，所以如果你要医好他的话，你要跟我一同下去，那么我亲眼看见你怎么样医治好了许多的病人，我也相信这件事会发生。不过呢，在他的观念里面，就是主耶稣一定要下去，一定要当面在他儿子的面前叫他好起来。但是下面圣经告诉我们说，耶稣对他说，回去吧，你的儿子活了。所以这句话什么意思？这句话意思就是告诉我们说，主耶稣听了他祷告，因为他的目的就是希望他的儿子能活过来。但另一方面呢，主耶稣没有听他的祷告，为什么？因为主耶稣没有陪他下去。在这里我想我想 主要大臣学的一个功课是这样，什么叫神迹？神迹就是神动了他的指头，神干预了一件事情就发生了。所以我们的主只要运动一下他的指头，我们知道没有一件难成的事。那么我们也相信说，这个大臣也相信神主的能力，所以他才不远千里，才走了那么遥远的路。他一心一意就希望说，我们的主能和他一同下到加百农，他的病一定好过来。我们的主是要他好过来，但是我们的主不照着这个祷告人的方法。所以在这里给我们看有一种矛盾的情形，就是许多时候神听我们祷告，许多时候神也不听我们的祷告。那么就在听祷告和不听祷告之间，那么祷告的人就学了非常美好的功课。因为我们每次我们祷告的时候，我们都希望神改变，我们觉得现在有一种情形，那么好像按着常识来判断是一定有这样的结果，所以现在只有请神来改变整个的环境，只要神愿意改变，病一定就好了。所以弟兄姊妹，我们的观念都是要神改变，我们祷告就是希望说能借着祷告能推动那个我们所看不见的手，而那个手就是转管宇宙万有的手，只要我们的主一推动他的手，他的病就好了。所以弟兄姊妹，我们祷告总是有一个要求，就是要神来改变。但是呢，我们忘记了，当神训练我们，当我们的主跟当我们跟随他的时候，尤其我们过基督生活的时候，你看见主要教训我们，主要教导我们。我们以为说祷告是改变主，其实我们忘记了，祷告是会改变主，主也乐意听我们的祷告。所以你看见吗，许多时候我们应该要祷告，而且祷告必须得到答应，这才对的。如果一个孩子一个做神儿女的祷告一直没有得答应，他一定有问题。但是呢，等到我们慢慢慢慢成长以后，你看见说按道理来讲神要听我们的祷告，结果神不听。那么弟兄姊妹，但是神没有叫我们失望，他总是一面听了我们祷告，一面没有听我们的祷告。你不是希望你的儿子能活过来，你的儿子果然活过来了，但是我们的主没有答应他跟他一起下去。我们的主一句话就叫他病好了。所以这里给我们看见呢，这个大臣他要学一个功课，他每次来祷告都是希望神能改变，他自己从来不改变。我们不知道参加了多少次祷告聚会，我们希望神能改变这个环境，神能改变那个环境，但是最后你看见说，就这个祷告的人祷告了三年，祷告了五年，他从来没有改变过。所以弟兄姊妹，因为这个缘故，在我们祷告生活里面就产生了一种矛盾的情形。神按理来讲应该听我们的祷告，但在他听我们的祷告的同时，他没有听我们的。所以这就是神给我们的教育。在这里神告诉我们，每一次的祷告不只是他改变了，每一次的祷告应该我们也改变。对于神来说，动他的指头叫环境改变一点都不困难，但是要神借助这个祷告来改变这个祷告的人，这是难上加难。所以实在说来，弟兄姊妹，叫他儿子活了在神来看是容易的多，但是问题就是你能够叫这个大臣能够在观念上有改变，他不只相信主的大能，也相信主的智慧。所以真正在主面前学习祷告的人，不光相信主的能力，也相信他的智慧。我们口头上说神的道路高过我们的道路，但是许多时候我们有些主张，许多时候我们有些办法，我们希望主祷告就照着我们所建议的来祷告。但是弟兄姊妹，很稀奇，神听了你的祷告，但是最稀奇的就是神不照着你的方法来听你的祷告。所以一面来讲神听了，一面来讲神没有听。所以我们要知道，在祷告生活里面有一种似乎矛盾的情形，就是这样的矛盾能带领我们在主面前有长进。 一面我们更多的认识主，另一方面你看不知不觉的我们让十字架让神的指头先在我们身上工作。如果我们这个人改变了，弟兄姊妹你看见吗，环境当然也就跟着改变了。那今天难处在哪里？难处我们很会祷告，我们一开始蒙恩得救我们就学会祷告，实在说来祷告是最容易的一件事，祷告也是最难的一件事。慢慢当开始的时候你知道几乎是有求必应，尤其刚刚得救弟兄，你刚刚蒙恩都没有多久，你神是最容易替你祷告，好像你要什么神就给你什么。但是慢慢慢慢等到一个时候，你发现祷告里面有矛盾的情形的时候，就证明说你慢慢慢慢长大了。现在神不能让容忍你仍旧过幼稚的生活，不能，他巴不得你在祷告这件事上你要进步。祷告是最容易的，但祷告也是最难的。你祷告了十年二十年你还是祷告，但是不要忘记刚刚蒙恩得救两年三年主几乎很容易听你祷告，但是你等到蒙恩得救十二年二十年，你反而觉得神好像不大容易听你的祷告。原因在哪里？原因就是你这个人从来没有改变，这个人从来没有长进，神变了你从来不变的。所以弟兄姊妹，现在主有一个教育，那个教育就是说你到底相不相信神的能力，这个不困难，但你相不相信神的智慧，你相不相信神的道路永远高过你的道路，你能不能相信我们的主不下到加百农他的病会好。根据以往的例子，根据以往的经历，你知道大臣一定知道我们的主怎样在加百在加百农医治了许多的病人，他亲眼看见的，所以他不远千里而来，要来主把他请到加百农去。但他忘记了我们的主可以一句话，他自己不需要到加百农去，他的病就会好过来。所以弟兄姊妹，现在你看见吗，在他的儿子的病完全好以前，神先在这个祷告人身上开始工作。所以我们要知道神改变了我们环境容易多。你知道不知道约拿的故事？约拿的故事就是神很容易打发一条鱼就把约拿吞进去了，神也很容易送一阵东风就把船弄破了，然后呢你看见现在等到约拿要往下沉的时候，神就预备了一条鱼。那么神也能预备一只树，那个树呢能够遮过高过约拿，所以等到他真的天昏地暗，觉得好像天气那么炎热，那么我们特别他是这个就在他最艰难的时候，弟兄姊妹，你看见说那些植物听神的话，连虫也听神的话，连那个风也听神的话，然后风吹在这个约拿的头上，约拿说我要求死。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没有，在约拿周围的每一件人事物所有的环境都容易听神的话，但是最难办的就是约拿。神叫他往东，结果他往西，那明明尼尼微不在东吗？结果他跑到哪里？他要跑到这个要坐船要跑到他市去，他是很明显在西边。所以你会觉得很稀奇，一个神的仆人居然神叫他往东他可以往西。所以这给我们看见说，弟兄姊妹，神今天在约拿上的工作没有完成。所以因为这个缘故，你看见神要对付约拿这个人，神要这个培育约拿这个人，因为神你叫他往东他就往西。所以最难办的是谁呢？最难办的就是约拿这个人。所以许多时候弟兄姊妹，神容易医治我们的病，神也容易改变我们的环境，但神最一牵挂的是怎么蒙恩这么多年了，我们这个人就是一成不变。所以弟兄姊妹，神的目的是希望我们能够长大，怎么到现在我们还是不长进？所以弟兄姊妹，在这里因为这个缘故，你看见神在环境上他就安排他的环境。许多时候你看见神好像听我们的祷告，神也不听我们的祷告。从前有一个人呢，他的名字叫 Andy Carmichael， 中文叫做中文呢我们翻叫艾麦克姊妹。那么这个 Michael 这个姊妹呢， 他六岁的时候他就向主祷告，他希望主能给他一个蓝的眼睛，但很可惜呢，他祷告了祷告去，那个眼睛还是咖啡色，所以他好像不满意。那其实现在年轻人不需要这样祷告，你戴上隐形眼镜就可以，什么颜色都有。但是呢，那个时候他需要这样祷告，祷告了半天以后，他觉得神没有听他的祷告，所以慢慢慢慢后来他就学了一个功课，就是说神的祷告都是有答应的，有的时候他说 yes， 有的时候他 no， 不要忘记 yes 是答应， no 也是答应，是是答应，他不答应也是个答应。所以迟早有一天基督徒要学一个功课，就是说有的时候神听我们祷告，有的时候神不听我们祷告。所以呢他一直不明白为什么神不听他的祷告，结果等到有一天他被派到印度去，那么他的工作呢就是在那些印度雏妓中间做工作，就是很多的年轻的孩子他们把他送到庙里面就当作庙妓。那么所以呢他的目的就是希望说能够从这些孩子都是无缘无故不明不白被卖到店里庙里面去，所以呢他所做的工作就是要抢救这些女孩子，所以然后一个个然后去收容他们，那么这个可以说就是他的工作。那么等着他要做这个工作的，他在因为他在印度工作嘛，那印度所有的富人都是眼睛包，都是全身包起来的。但忽然间他觉得神要托付给他的工作的，他忽然间明白过来为什么神没有听他的祷告。如果他全身包起来你看不出他是英国人，但如果他的眼睛是蓝眼睛的话，人一看就知道他一定不是印度人。所以他就敬拜神的道路，他知道说幸好神没有听他的祷告。所以弟兄姊妹，现在我们明白我们许多时候我们以为我们会祷告，所以呢你看见只要神听我祷告就好了，但是你看见说这个一大臣他学会了一个功课，你知道就是因着这一次他所学的功课，他学了一个什么样的功课呢？那个功课就是等到我们的主说你告诉他说主告诉他说你回去吧，你的儿子活了，圣经说那人就信耶稣所说的话就回去了。现在他没有看见他儿子活了，他没有得着祷告没有得着祷，他只知道他儿子活了，但是现在他有的乃是主的话。那么根据主的话，现在他把这主的话放在他的心里，结果他就从这个从迦拿就一路就往下就走到了迦南。那么我们知道说从加百农到迦拿那条路是祷告的路，一路上他在祷告，结果回去以后呢那条路不再是祷告的路，那条路乃是信心的道路。所以什么叫做信心的道路？弟兄姊妹在这里很清楚的，虽然他的儿子并没有好，他没有看见他儿子病好，但他得着了主一句话，主说你回去吧，你的儿子已经活了，所以那人就信耶稣的话就回去了。所以让我们记得这条路是怎样的一条路呢？我姑且用这样的比方说现在我要祷告，我希望神能给我一只手表，结果我祷告了一个礼拜，到了下礼拜三的时候我果然得到那只手表，但是在我整个的过程里面，在还没有到礼拜三以前，在明天礼拜一的时候我就得着了主的话，主的话告诉我说你已经有了手表了，所以那个时候我不应该再继续哀哀的苦求，我应该赞美神说神啊感谢你，你听了我祷告。所以请我们记得，我从今天一直到礼拜一我走的那条路是从加百农一直到迦拿，那是条上行的路，很辛苦，一点都不错，但是我巴不得主能听我的祷告，所以这是我的祷告。但是现在呢，因为礼拜一虽然我没有看见我的手表，但主在他的话里面告诉我说主已经听了我的祷告，那这个时候呢我应该开始赞美，这个是我凭信心来赞美他。所以从礼拜一到礼拜三我得到了那只手表，那条路乃是从 迦拿走到加百农那条。那条路叫什么？叫信心的道路。信心的道路不是我已经看见那个结果，信心的道路给我们看，我没有看见那个结果，但是我已经有了主的话。所以现在我们很清楚，祷告开始是起点，祷告得到答应是终点，但是信心的道路就是在起点跟终点中间还有第三个点，那个点就是你没有看见祷告得答应，你没有看见那个结果，但是呢你已经有了主的话。所以这个时候呢，你所走的路乃是信心的道路，你所过的生活乃是信心的生活。所以什么叫相信？相信就是主说了我就相信。所以弟兄姊妹，现在这个大臣他学会了一个信心的功课，虽然他没有看见他儿子病好了，那他相信主的话，他的儿子病好了，所以你可以相信他走那条路，他心中充满了感激，也心中充满了赞美。所以等到到家的时候，对一对他的儿子什么时候见好的，果然就是主说那句话的时候，他的儿子已经好了。所以弟兄姊妹，这叫什么？这叫做信心的功课。所以明白了，如果今天主陪他下去，真的也到了加百农，他一直学祷告的功课，他也知道主听他的祷告，但他不知道什么叫信心的生活，他不知道什么叫做信心的道路。所以弟兄姊妹，信心的道路就是赞美的道路。今天许多人在祷告这件事情上，就是因为神每次都听他的祷告，结果他神每次都改变，每次神都让步，他没有一次祷告神是不听的。但是弟兄姊妹，如果长此以往的话，你看见对神来讲没有难处，他每次都可以改变，神是慷慨的神。但这个祷告的人，他永远会长进，他永远就是那么大。所以弟兄姊妹，一个这个缘故，你看见吗？有许多时候神听我们的祷告，神也不听我们的祷告。所以这就是保罗在写罗马书第八章的时候，他告诉我们说，万事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但是不要忘记，当他讲说我们知道万事互相效力，他前面有一个我们知道，我们晓得万事都互相效力，这是二十八节。但是八章二十六节有一个不知道，二十八节有一个知道，二十六节有一个不知道。怎么不知道法的呢？我们好不好看一下，看一下罗马书第八章，二十六节，况且我们的软弱有圣灵帮助，我们本不晓得当怎样祷告。所以二十六节有一个不晓得，然后二十八节还有我们晓得万事互相效力。所以就在晓得跟不晓得中间，弟兄姊妹，我们学会了一些很重要的功课，就是祷告的功课。一个真会祷告的人，他是一个不会祷告的人。这什么意思？弟兄姊妹，迟早有一天，弟兄姊妹，你我要学一个功课。刚刚蒙恩得救的时候你会祷告，你觉得你能祷告，每一次祷告神都会听的。但是我们要知道，现在神要带领保罗学一个更深的功课。慢慢他会看见说，一面神听他的祷告，一面神也不听他的祷告。有一个原因的，这里矛盾有一个原因。等一等，我们你就会明白了。那么弟兄姊妹，你会发现说，当我们蒙恩得救以后，我们觉得祷告是最容易，每一个人都会祷告，而且每一次祷告神一定听我们的祷告。但是久了久了以后，你就知道说，我们本不晓得应当怎样祷告。我举个简单的例子，比方说两个老的为一个女儿的婚姻在身边有很久的祈求，他巴不得早一天他的女儿能见到白马王子，所以他们两个同心合意的祷告，他们的希望就是他的女儿能见到白马王子。结果有一天神听他的祷告，果然在聚会里面， 主真的叫他碰见了白马王，所以你可以想得出来，这个两个老的一定在神面前是喜出望外的，因为觉得神听了他的祷告。但是没有多久以后，婚后有些事情发生了，那么现在问题就来了，到底这个婚姻是不是神的旨意？但是问题在这里，当初他祷告就没有问这个问题，当初他一心一意就是说，今天我巴不得我的女儿能见到白马王，他就祷告，而且到时候呢，祷告到一个地步，神非听他的祷告不可，神一点办哪怕一点办法也没有，所以神只好听他。弟兄姊妹，那现在问题就是，如果神听你的祷告，那应该是一切都顺利的，应该一切都是非常美满的。弟兄姊妹，等到等一等，有一些事情发生的时候，现在这两个老在主面前问说，到底这是不是神的旨意？如果是神的旨意，为什么有些事情会发生呢？从前刚刚结婚的时候，你看见吗？这个丈母娘看女婿是越看越有趣，但现在有一些消息回来以后，你再见到女婿的时候，丈母娘看女婿是越看越有气。那么有趣跟有气之间问题在哪里？这不是你祷告来的吗？如果是祷告来的，一定是神的旨意。那么弟兄姊妹，现在事情不对了，你才问说是不是神的旨意，那么不是告诉我们说，在你祈求以前，你应该知道什么是神的旨意吗？但是呢，你看见吗？现在已经太晚了，现在有一些事情发生了，所以弟兄姊妹，慢慢慢慢，这一对夫妇他们是个祷告的老手，他们每一次祷告神都听他，那就很稀奇，到底神听他是祝福还是祸患？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我们真的不明白，我们真的不懂得怎样祷告。我还记得我在读考大学的时候，那个时候呢，我和一般的弟兄姊妹啊，我们和一般的弟兄们在一起祷告，我们天天祷告，因为我们觉得你只要祷告，神一定听我们的祷告。所以每天呢，我们一定要到一个地方，大家约好的，我们不管刮风下雨，我们一定要在一起祷告。那么然后呢，就把圣经里面所有祷告得答应的条件通通把它背回。比方说你要专一的求，现在我们也没有求什么，每天我们就是希望神能叫我们能考取大学，这是我们最大的事，所以专一的求。那不光专一的求，而且恒心的求，我们天天祈求，我们就是刮风我们都不敢不来的，我们就怕说万一哪天台风天我们没有来祷告，所以说你看我说你要天天的祈求，那天你没有求啊，所以我没有听你的祷告，所以现在我们就怕神呢有很多的理由他不听我们的祷告，所以我们知道神乐意听他儿女祷告，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我们只要向天父求什么，他一定给我们，他不会把蛇给我们，他一定把饼给我们，我们对于主实在是有信心。那么不止如此，那么导圣经告诉我们说，神不注重罪孽，意思就是说，当你祷告的，如果你有罪的话，神是不听的。所以你看，我们虽然年轻，那个时候我们都好好的认我们的罪，我们说主啊，求你赦免我，但是没有一个罪拦住我，叫你不听我的祷告。所以那个时候，这一班年轻人真的很爱主，每天刮风下雨都祷告，而且也凭着信心求，所以几乎所有祷告得答应的条件，我们通通把它背会了，而且我们完全履行那个条件。到了一个地步，神不可能不听我们，神非听我们祷告不可。所以你看见吗？我们这几个年轻人有一个本领，就是好像把神完全团团围住，叫他没有一条路可以走的，明白吗？他怎么样，只要圣经里说祷告得答应条件，我们通通满足了，那么怎么办呢？神非听我们祷告不可。但是结果那一次啊，发榜以后，我们参加祷告的人没有一个是上榜的，通通落榜。那弟兄姊妹，那个时候我们就非常非常的说，非常非常纳闷，为什么神不听我们一年的祷告呢？等到慢慢我们在主面前学了一点功课，我们才明白过来，当我们把神团团围住的时候，神坐直升飞机就飞走了。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因为如果不是这样的话，弟兄姊妹，我们根本不知道什么叫，我们根本不会祷告。但是感谢主，幸好我们名落孙山，结果神让我们学了一些非常好的功课，是金子都不换的功课。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许多时候我们祷告要神改变， 我们巴不得神只要动动他的手，我们就进了这一所大学，我们就这件婚姻的事情就能够成功。但是弟兄姊妹，我们要问你，真的知道你祷告什么吗？如果神真的照着你祷告，祷告完了以后，你将来不要告诉主说你是不是祷告错了。原因在哪里？因为我们不知道什么是福，我们不知道什么是祸，所以我们以为是福的结果是祸，我们以为是祸的其实是福，因为我们看不远。一直等到有一天你回过头来看，你才知道说那次幸好神让我们遇见了一个苦难，他的目的是叫我们躲去另外一个更大的苦难。但是弟兄姊妹，在那个时候你祷告的主啊，但愿这个苦难千万不要临到我，你看不远。所以你一个，但是弟兄姊妹，主啊还是爱你，主没有听你的祷告，你的意思就是说主啊巴不得挪去这个苦难，但是感谢主，主没有听你的祷告，就是因着那个苦难，你如果真的回头看的话，你看见他躲去一个更大更大的苦难。神爱你，神没有做错。所以弟兄姊妹，今天为什么我们觉得主不听我们的祷告？没有别的，因为我们是有限的头脑，我们根本不知道什么是神的旨意。所以弟兄姊妹，所有学祷告的人都要从这里开始。一个真正会祷告的人是不晓得怎样祷告的人，一个最会祷告的人是最不会祷告的人。那么因为你不晓得怎样祷告，你不知道什么是福，你不知道什么是祸，所以你就祷告说，主啊你来为我祷告，圣灵用说不出来叹息为我祷告。结果圣灵听了你的祷告，他就亲自用说不出来叹息替我们祷告。但是弟兄姊妹，圣灵知道怎么替我们祷告。圣下面说，鉴察人心的晓得圣灵的意思。好了，我们的天上的父是鉴察人心的，他晓得圣灵的意思，所以圣灵祷告当然根据圣灵的意思，不是你的意思也不是我的意思。然后呢，因为圣灵照着神的旨意替圣徒祈求，我们祷告是根据我们的需要，但圣灵祷告是根据我们的短缺，是根据神的旨意。你看见吗？如果根据我们的祷告，弟兄姊妹，我们看不见我们属灵的光景，我们看不见我们幼稚的情绪。但是圣灵只要为我们祷告，他知道我们在主面前多幼嫩，他知道我们需要长进，所以他知道我们需要什么，然后就根据我们的需要怎么样做，结果我们就长进了。所以弟兄姊妹，圣灵乃是根据神的旨意，神巴不得根据神的旨意，那么他明白神的旨意，就根据神的旨意来为我们祈求。那么弟兄姊妹，神的旨意是什么？等一等你就知道了。因为当圣灵为我们祷告的时候，结果弟兄姊妹，你看见说环境的齿轮就转动，万物就开始效力。本来我们不晓得怎样祷告，但是我们晓得万事都互相效力。万事互相效力不是偶然的，万事互相效力乃是因为圣灵为我们祷告的结果。我再说弟兄姊妹，许多事不会临到我们，如果你告诉圣灵说我不知道怎样祷告，圣灵又说不来叹息为我们祷告，那么弟兄姊妹，当圣灵根据神的旨意为我们祷告，一定是知道我们缺乏什么，也许为他们 B， 也许为他们 C， 他知道我们的身体需要什么，当然是为着，当然是为着神的目的在那里为我们祈求。但是弟兄姊妹，结果你发现就是因为神听了圣灵的祷告，所以万物就在那里开始效力，许多环境就开始发生了。所以我再说弟兄姊妹，如果你不要这些事情发生，你不要祷告，你不要让圣灵用说不出来叹息为你祷告。但如果弟兄姊妹，你不知道怎么祷告，现在你让圣灵为我们祷告，那要记得我们所有环境的发生，许多时候你都忘记了， 圣灵还记得，圣灵知道说你怎么样才能磨成神儿子的形象，你怎么样生命才能够长大。所以弟兄姊妹，现在有许多的事就发生了，所以万事就互相效力，这叫爱神的人得到益处。那我们普通以为说塞翁失马焉知非福，不知道为什么一部车子被偷走了，结果你就做见证说，结果没有多久以后很稀奇，神给你另外一部更好的轿车，所以你只是来做见证说感谢主，旧的不去新的不来。所以就是因为结果这个万物互相效力，结果我不知道为什么车子被偷走，但如果这车子不被偷走，我就没有今天更好的车子。弟兄姊妹，就是塞翁失马焉知非福吗？不是的。所以我们要知道说万事互相效力是叫爱神的人得着益处。然后下面说得什么益处呢？就是按他旨意被召的人，因他预先所知道的人，就预先定下效法他儿子的模样，使他儿子在许多弟兄中做长子。那现在弟兄姊妹，什么是神的旨意？什么叫做爱神的人得着益处？爱神的人得益处就是凡事都照着神的旨意。我们不是祷告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行在我的身上，如同行在天上吗？弟兄姊妹，现在圣灵不是根据你的心愿吗？现在圣灵祷告的时候，不是希望这个预计这个旨意能够行在你身上吗？所以这个旨意如果能够成就在你身上，那弟兄姊妹，这个不是塞翁失马，不是一部车子的问题，那个益处是小的益处，圣灵的益处乃是大大的益处。所以这个时候我们要问说神的旨意是什么，你再读下去你才明白，原来神的旨意乃是要我们磨成神儿子的形象。神知道我们不像主，没有主的谦卑，也没有主的温柔，也没有主的忍耐。所以弟兄姊妹，神知道我们需要什么，神没有一直要苦待我们，神优待我们，所以神就让万事互相效力。弟兄姊妹，你的丈夫是定做的，你妻子是定做的，你的儿女是定做的，没有一件事是偶然的。圣灵用说不出来叹息为你为我祷告，结果弟兄姊妹，就因着这个缘故，我们慢慢的渐渐的就磨成神儿子的形象。我们弟兄姊妹，我们在主的恩典中就长进。所以弟兄姊妹，这里面有多少个祷告神听，有多少个祷告神没有。我的祷告神没有听，神听了圣灵的祷告。所以弟兄姊妹，感谢主，这个就是在祷告中的许多似乎的矛盾。其实保罗自己也学了这么样的功课。你还记得当他有意思要去罗马以前，他就写封信给罗马的教会，告诉他们说他多次的祷告，巴不得能得着一条平坦的道路能到他们那里去，但多少次撒旦拦住他，所以好几次他要到罗马去都结果他都去不成。所以这什么意思？他在主面多次祷告希望去罗马，结果神答案都是 no。 然后最后他就告诉门徒们，告诉罗马的圣徒说，但愿你为我们祷告，叫我们能够不是平平安安到你们那里去，而是欢欢喜喜的到你们那里。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保罗的愿望是到罗马去，他到罗马不是逛逛去，他到罗马去是要把福音传给他们。所以他乃是按着神的旨意，如果福音传到地极，传到罗马就可以说已经到了地极了。所以保罗一生愿意遵行神的旨意，他到罗马乃是叫神的心能够得到满足。这样的祷告神一定要听的，而且圣经明明告诉我们保罗为这件事情祷告，他巴不得能够得到一个平坦的道路，巴不得能欢欢喜喜的到他们那里去，然后被他们接待，然后从那里他们继续往前行。弟兄姊妹，如果你仔细读圣经，你看见说神听了他的祷告，他果然到了罗马，但他做梦也没有想到他不是欢欢喜喜去的，他是带着锁链忧忧愁愁的被解到罗马。所以弟兄姊妹，难道去罗马是错了吗？如果保罗为自己去罗马，当然神可以不听他，但是为什么一面神听他祷告， 另一面神又没有听他的祷告，所以弟兄姊妹就因着这个缘故，他带着锁链就到了罗马的监狱。从罗马监狱里面发出的信很明显给我们看见他到了罗马，但是呢神没有照着他的意思欢欢喜喜平平安安到了罗马，他是个犯人，结果被解到罗马。弟兄姊妹，现在我们要问神为什么听他，神又没有听他呢？不要忘记，就是因为神听他，神也没有听他。现在保罗学了一个功课，那个功课是什么？他明明不是希望说能欢欢喜喜到你们那里呢，结果慢慢他学会了一个功课，有一种喜乐是更深的喜乐。所以当他写信给腓立比教会的时候，他说，我再说你们要在主里面常常的喜乐。所以弟兄姊妹，保罗学习了一个更深的喜乐，不是环境给他的，那在主里面更深的喜乐。他不是说我欢欢喜喜到你们那里去了，他岂都不欢喜，原因在哪里？因为他有拣选。他不欢喜，因为他觉得锁链是他的拦阻。等到有一天他看见说锁链原来是他的帮助，借着这个锁链，他要不把福音送到整个罗马的心脏地带。弟兄姊妹，感谢主，幸好主没有听他的祷告，幸好他是带着那个锁链，那个锁链给他的是忧愁，但他没有想到锁链给他的乃是说不出来的喜乐，锁链给他的那个喜乐乃是更深的喜乐。他起头挣扎的时候，他不明白那个锁链有什么意思，但是慢慢慢慢他知道说，每天大概三班到四班罗马兵丁轮流的看管保罗，所以保罗第一次在罗马监狱里面是被软禁，他有自由可以写信，他可以自由接近客人，但是呢他永远是一个锁链叫他不能完全得到自由。而锁链另外一面是谁呢？另外一面乃是罗马的兵丁。所以想想看弟兄姊妹，那个锁链限制了他的范围，限制了他的活动，那个火链，那个锁链代表的乃是保罗的苦难。他是到了保罗，到了罗马，但是是带着锁链来到罗马，他是忧忧愁愁被解到罗马的。你怎么解释这件事情？这不是矛盾是什么？但是感谢有一天就开他的眼睛。起初他以为说这个罗马的监狱是把他的世界弄小了，他没有想到原来神让他经历蝴蝶的生命，那个生命是升天的生命。所以他看见他与基督一同坐在地上天上，然后他所看见的异象那是天上的异象。所以约保罗的异象，保罗的视野不光是这个世界，那是整个的宇宙。弟兄姊妹，这个世界是够伟大的，但是比起整个的宇宙，世界太渺小了。所以让我们记得，保罗以为说从此以后他的路没有了，从此以后弟兄姊妹你看见吗？他只能够被限定在那个监狱里面。但是不要忘记，就是那个监狱是保罗把我们带到天上，保罗所看见的一个看见异象乃是宇宙的异象。那不止如此，起头他挣扎，他不明白为什么他失去自由，后来他发现说那个锁链叫他失去自由，也叫对方的兵丁失去自由。所以如果这个兵丁看管他八小时的话，如果保罗只要打开他的金口，你想想看，现在你看见吗？这个对方的这个兵丁要听要听，不听也得要听，八小时之内他没有自由。所以你们一个一个的，你看见很多人就这样蒙恩的救了，明白吗？许多时候我们年轻的时候，那时候我们常常想怎么样传福音是最好的办法，我们常常说笑话说我们最好开个理发店，等到他们理发理一半的时候我们跟他传福音，他跑也跑不掉。弟兄姊妹，你不需要这么麻烦，你看见吗？保罗到罗马去，他做梦也没有想到一个锁链链着他， 叫他失去自由，他不是要传福音给罗马，他很明显他要到罗马去做见证。到了传单的时候，神告诉他说，你要站在皇帝面前做见证。那弟兄姊妹，现在为什么坐到监牢里面？现在为什么一个锁链捆绑着他，也捆绑另外一个兵丁？然后他才发现说，原来一个一个兵丁在锁链另外一端的兵丁是神所赐给他的。所以弟兄姊妹，他一个一个的传福音，一个一个蒙恩得救。结果在御营全军的人都知道说，我们的主他的锁链乃是为一个福音的缘故。他们怎么知道的？不要忘记，是保罗传福音的。然后等到与腓立比书最后的时候，他说凯撒一家的人问你们安。凯撒一怎么会有一家的人？在皇帝，在罗马皇帝宫廷里面，怎么会有一般问安的人？怎么会有一般基督徒？弟兄姊妹，你看见吗？神怎么把借着保罗把福音送到罗马帝国的心脏地带？怎么把他送到宫廷里面去？等到腓立比书在那里说凯撒一家人问你安的时候，你就知道说福音借着保罗的的确确进到了整个罗马帝国的心脏地带。所以弟兄姊妹，这个锁链乃是代表福音的得胜。这个锁链给我们看见说，神的道路高过人的道路。所以弟兄姊妹，保罗说，我不知道怎么样的祷告，我们本不知道怎样的祷告，我们以为说锁链是障碍，不，你看见锁链乃是达到丰收的捷径。所以他对哥罗西的圣徒说，你纪念我的锁链。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现在你明白吗？神听他的祷告，神也不听他的祷告。结果我们看见圣灵能做一个工作，是保罗自己完全明白不过来。他以为能赢得小亚细亚的，他也觉得能够得着小亚细亚的众教会，他觉得能把福音送到整半个欧洲去。弟兄姊妹，你看见吗？他能赢得这么多的人来归向主，他做梦也没有想到，就是因为他被监禁，就是因为他带着锁链。那四本在监狱里面的书信，以弗所书、哥罗西书还有腓立比书，哥罗西书跟以弗所书是圣经里面启示最高的两卷书，而腓立比书圣经里面经历最深的一本书。亲爱的弟兄姊妹，借着保罗因着那个锁链，现在你看见吗？他从那个茧里面出来了，现在那个复活和圣殿的能力把他带到天上，与基督一同坐在天上。所以在这里给我们看见以弗所书给我们看见这个我们乃是与基督一同坐在天上。然后呢，在哥罗西书给我们看见说，基督是我们的生命，这个生命乃是与基督一同隐藏在神那里，那个生命乃是属天的生命，那是超越的生命。然后腓立比书给我们看见属天的奖赏。所以弟兄姊妹，今天我们这些千千万万没有见过保罗的人，我们能够得着这几卷书的帮助，我们不再跟着犹太教走，我们不再跟着宗教来走，我们乃是看见说，好酒应新酒应该装在新皮袋里，而教会就是基督的身体，是充满那万有者所充满的。所以教会乃是个宇宙人，头在天上，他的身体在地上。所以弟兄姊妹，现在我们有路了，就是因为保罗没有路，我们就有路。就是因为保罗被监禁，所以我们的视野开阔了。亲爱的弟兄姊妹，现在你明白了，因着主听保罗的祷告，终于到了路，因着主不听保罗祷告，他带着锁链到罗马。但是没有多久，弟兄姊妹，他发现说锁链原来乃是神化妆的祝福。所以这就是我们在祷告中所经历的许许多多，就像保罗所经历的一样。但是感谢主，等到虽然他所羡慕的是欢欢喜喜的到了罗马，好像到了罗马一定要欢喜，但是最后他看见神的道路高过他的道路，他看见神所做远远超过他所想的。 所以弟兄姊妹，因着这个缘故，弟兄姊妹，你看见他能够把他的经历来教导我们，他能够，他因为学了这些的功课，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神在环境上就带领保罗一步一步的成长，然后呢，最后达到丰满的境地。所以当你读保罗一生的时候，你看见他祷告的生活乃是似乎矛盾的生活，幸好是这样的矛盾，你看见保罗就在恩典中长进。所以我们也相信说，在祷告的生活中，我们一样能经历许许多多的矛盾，但这只是似乎的矛盾，是没有矛盾。所以最后你看见所成就的乃是我们这些不像主的人，我们乃是远离主的人，那幼稚的基督徒结果能磨成神儿子的形象。所以有一天我们告诉他，告诉主说，主啊，你做的并没有错，你不是苦待我们，你不是虐待我们，你乃是优待我们，乃是恩待我们。所以我们不只敬拜他，我们也能敬拜神的道路。所以弟兄姊妹，慢慢的我们这个人在神的恩典中就长进了。好，那么在基督生活里面有一个生活叫祷告的生活，那还有一个生活呢，就是羔羊无论往哪里去我们都跟随，那就是我们的生活乃是做门徒的生活。那弟兄姊妹，今天主不只叫我们相信，主也叫我们做他的门徒。今天我们不只在家里面，我们的的确每一个人都是神的儿女，但是他也把我们带到基督的学校，只要在学校里面，弟兄姊妹，你看见他要我们成长，要我们长大，要我们不再脱离许多的幼稚。那弟兄姊妹，在这个时候我们要做门徒了。做门徒的意思就是我们来到了基督的学校，我们现在是背着书包来上学。当我们来到学校，你发现跟家庭不一样，你看在家里面充满了爱，但是呢，到了学校，从前所有的习惯，所有不良的习惯，你到了学校就要接受更正。那么不止如此，你看见吗？一棵树本来是往这边倒的，到了学校以后，你看见慢慢慢慢的接受矫正，而且我们的性格是慢慢在基督的学校里面慢慢开始培养的。那一个在基督的学校，我们就明白圣经许多的真理。所以你看见吗？等到我们被带到基督的学校，好像读罗马书一样。那么从前你读帖撒罗尼迦前书跟后书，因为在神的家里面讲到神的旨意，你看见他，你看见说这个保罗要用很简单的话，什么叫神的旨意呢？你只要守住自己的身体，神的旨意就是叫你们成为圣洁，所以你们就要守住你们自己的身体。弟兄姊妹，守住尊贵的身体，我们就是遵循神的旨意。什么叫神的旨意呢？要常常喜乐，要不住的祷告， 要常常的感谢，要不住的谢恩。那弟兄姊妹，这就是神在基督里所定的旨意。所以我们像幼稚园的小朋友一样，我们必须要老师一五一十的点给我们看，这是神的旨意，我们就遵守了。所以我们就在神面前过圣洁的生活，我们遵循神的旨意。然后我们常常祷告，我们不住的感谢。弟兄姊妹，你看见吗？这个也是神的旨意。所以我们一样一样实行了，我们就一样一样遵循神的旨意。那是因为在摇篮旁边，那是因为我们生命幼嫩的时候，弟兄姊妹，你看见吗？是在 母亲的面前，是在奶的供应的面前，一面有供应，一面有鼓励，慢慢慢慢的我们就明白一点，那么也明白神的旨意，但是不要忘记那是在那个层次所明白的。但等到我们真的到了基督的学校，做了主的门徒，那请我们记得，只要在基督的学校里面，我们当然要明白真理。所以现在当你读罗马书的时候，你就看见我们不止因信称义，我们不止得罪一个地位能够站在神面前，我们也因信成圣，根据这个地位我们可以产生一个圣洁的生活，让我们能够胜过罪。弟兄姊妹，这个是因信成圣，但是不止如此，神不止叫我们做一个无罪完全的人，神也叫我们磨成神儿子的形象。他的谦卑就是我们的谦卑，他的温柔就是我们的温柔，无论我们到什么地方，我们都彰显基督的美丽。这就是整本的罗马书，从第一章到第八章， 给我们看见神话语的规模，很清楚给我们看见神的目的，就是要我们磨成神儿子的形象，一切都是因着信的缘故。那不只是罗马书，还有加拉太书告诉我们，不只因信称义，而且是白白的称义。我们不只是从恩典入门，我们也是靠着圣灵来成长。所以没有一个人可以凭着圣灵入门就靠着肉体来成全。所以让我们记得，从一开始是恩典，最后永远都是恩典。这就是加拉太书告诉我们的。你知道今天呢我姑且说一下这个圣经讲座的故事。我们知道从前很早的时候有一段呢有一班弟兄们有一个感觉，觉得圣经讲座应该有一栋很大的楼在苗栗，那么有人真的愿意把那一栋楼就奉献出来，有5层到6层。但是弟兄们那个时候在一起祷告的时候，觉得不敢接过来，不是不敢，因为这一座楼是完全是恩典，但是问题是你怎么维持这一栋的楼。所以什么叫恩典呢？恩典不光是你得着这个楼是恩典，你维持这个楼也是恩典。所以如果你得到这个楼是恩典，那是你凭着圣灵入门，那以后呢你要想办法去维持那个5层的大楼。那么弟兄姊妹，你看见吗？这是凭着肉体来成全。那么现在加拉太书所给我们的福音是什么？我们不只是凭着圣灵入门，我们也是凭着圣灵成长的。这个今年呢父亲节的时候，我的儿女们呢就送给我一个叫做智慧型的手机，英文叫 iPhone。 那么这个 iPhone 呢是很好用的，那么现在慢慢我知道 iPhone 的好处，我才知道说用这个 iPhone 呢，你能常常的亲近主，你能常常读主的话，而且有问题你就会很快的就可以出来了。那么这里面圣经都在里面，然后你可以读圣经，而且呢如果有什么地方不明白，也有圣经词典，你能够知道到底这个话怎么说的，尤其你想知道这个原文是怎么说的。所以弟兄姊妹，不管你在什么地方，你在房间里面，你在车上，你不管到什么，在飞机上，你只要你不管到什么地方，你看你都能够得到它的好处。那么同时呢，随时可以上网，随时可以打电话。那么弟兄姊妹，为什么可以这样呢？因为当我们的儿女把这个行动电话，把这个智慧型的手机给我做礼物的时候，他们老早是把所有上网的那个所有的费用都已经替我们付了。所以明白吗？如果他把那个上网的费用让我们来付的话，那就是我们凭圣灵入门，我们要凭着自己肉体来成全。但是你看，这里有一个福音，这里有一个恩典，这里儿女有一颗心，那颗心就是说，不光这个智慧型的手机是礼物，连维持这个智慧型手机的种种，包括怎么上网，上网当然需要费用。那么弟兄姊妹，现在你在美国无论到什么地方，一切都是白白的恩典。所以弟兄姊妹，我们所得着的福音就是加拉太书告诉我们的。所以当我们读这些书卷的时候，当我们读这些圣经的时候，我们知道说我们是被带到哪里，是被带到了这个基督的学校。所以在基督的学校里，我们不只明白了福音的真理，我们不只明白了神的话，但是同时弟兄姊妹，基督的学校也是我们这个人受造就的时候。我们本来我们所得着的生命是基督的生命，每一种生命一定有它一种的性情。比方说基督的生命，它里面有温柔的性情，有忍耐的性情，有谦卑的性情。所以等到我们一蒙恩得救以后，弟兄姊妹，我们常常会表现基督的谦卑，会表现基督的忍耐，会表现基督的温柔。感谢主，弟兄姊妹，你看见因着基督的生命，表示我们神家里的人，现在这个生命会长大，那么这个生命当然会发挥一种的性情。所以我们还有小孩子小朋友，你看见他有这种快乐，或者他怎样怎样，他你会那个生命自然就产生一种的性情。但是问题在这里，我们觉得难处在哪里呢？就是说我们信主得救以后，我们不是没有彰显基督的谦卑温柔和忍耐， 但是我们的难处就是我们难得温柔，难得谦卑，难得忍耐，更多的时候是照着肉体来行，体贴肉体，更少的时候是体贴圣灵。所以弟兄姊妹，不错，我们有基督的生命，我们有基督的性情，但是呢，这个信心来了也走了，我们巴不得这个信心来了它永远不走。那么弟兄姊妹，什么地方什么时候是培养我们信心的地方？现在你看见说主要把我们带到了基督的学校，那就在这个学校里面，不止我们受矫正，这个树本来弯到这一边，结果弯到把它扶到这一边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毫无疑问，在基督的学校里面，十字架常常矫正我们那些在旧人里面的坏习惯，那些不好的习惯，那些旧的习惯。你看见圣经告诉我们是要捉拿那个狐狸，结果感谢主，十字架在基督学校里面教我们捉拿那些狐狸，除去那些旧人那些不良的习惯。另外一方面，弟兄姊妹，他要把那个基督的性格组织在我们身上。现在是一样一样基督的性情，有基督的谦卑，有基督的忍耐，有基督的温柔等等等等，但是我们巴不得这些忍耐来了就不走了，来了就不走了。那么弟兄姊妹，今天基督的性情能培养成为基督的性格，它需要时间，它所需要的时间就是我们在基督学校的时间。而每一个基督学校的人都是学徒，每一个人都是做主的门徒。什么叫门徒呢？门徒就是学徒，他不是像我们今天一样的学校。那个时候早期的时候，如果做别人的门徒是怎么做的？如果现在你希望替一个画家，你希望替在一个画家来学画，那么早期的时候，这些画家收门徒的人，第一，你一定要搬到他家里去，所以你要撇下所有才能跟从他，你不能还住在你自己家里，现在住到老师的家里。刚开始的不是画画，刚开始的时候也许你要做一些很粗俗的事，也许你要替老师抱抱孩子，慢慢培养你的性格。那么只有某一种的性格你才能够写某一种的字，某一种的性格才能画某一种的画。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今天如果你要做一个某一个人的学徒，你要撇下一切所有的，你要搬到他家里面去，这就是主告诉我们，若有人要跟从我就当舍己，他应该撇下一切所有的来跟从主。所以这个时候呢，你才能够在主面前学，然后慢慢的，主耶稣告诉我们说，学生不能高过先生，若是被成全就要像先生一样。所以弟兄姊妹，今天我们做主的门徒的目的是什么？有一天我们要像我们的老师一样，基督的谦卑是我们的谦卑，基督温柔是我们的温柔。那请记得，我们的性格养成需要时间，我们性格养成需要环境。只有当我们在基督学校的时候，一面我们明白神的话，明白圣经的真理，另一面弟兄姊妹你看见说，圣灵就在我们的身上把基督的性情，最后把它养成基督的性格。当一个性格在我们身上的时候，那个性格就不走了。我们知道，我们说一个人很有性格，为什么？我还记得从前我有一个学生，那个学生呢是在巴西的，这个学生一天到晚拿着一把梳子，那么我以为他是梳头发，其实不是，他一直梳他的胡子。所以我们就这个人很特别，对不对？因为是个性格又非常特别的。同样的弟兄姊妹，如果基督的学校里面主在训练我们，如果主要锻炼我们，主在那里培养我们，那么有一件事我们要知道，最后的结果是什么？最后的结果就是那些基督的信心不是来了就走了，基督的谦卑也好，也许温柔也好，也许有一点有两点在我们的身上你看形成的。所以这需要什么？这需要十字架的工作。这需要什么？这需要在基督的学校里面才能够成功的。有人问说，这个戴德生弟兄他的特点在什么地方？然后他的同工会告诉我们说，戴德圣灵最像主的一个地方就是，无论什么人求见他，他好像都没有事情一样，好像他在世界上一件事情也没有，其实他是最忙最忙的人， 他不会一面和你谈话一面看他的表，不会。所以许多的传教士说，在这一点上总是叫他们想起他们的主。什么意思？在这一件事情上，弟兄姊妹，爱德生给人看见的是基督的性格，而性格不只是要养成的，性格需要十字架工作的。比方说你把画画在盘子外面，你稍微擦一擦它就掉了，但如果你把画烧在盘子里面，怎么擦都擦不掉。所以这就是基督的性情怎么样能培养成为基督的性格。所以所有养成的教育都是在学校里面的教育。感谢主，弟兄姊妹，现在你做主的学徒，现在你要被成全。先生学生不能高过先生。好了，你怎么做主的门徒？做主的门徒是有条件的。所以弟兄姊妹，现在主给我们看见，如果我们要做主的门徒，如果我们要跟随他，你会发现这一条的道路充满了似乎的矛盾。做在学校基督学校里面的生活是充满了许多似乎的矛盾。我们怎么知道呢？我想很简单，我只要提醒弟兄姊妹，你记不记得我们的主在路加福音十四章那里告诉我们，那个时候我们的主在约旦河外，有几万人来跟从他。不要忘记，弟兄姊妹，主耶稣在地上人数最多最多不是五个饼两条这五千吃饱，这不是，就在约旦河外，许多人不止拥挤他，而且告诉我们是几万人来跟随他。后来在耶路撒冷也是这样，起头是120个人，然后呢3120个人，然后8120个人，但最后有几万个人，这是耶路撒冷的教会。所以如果讲到我们的主在地上的工作，他最大的最庞大的一个工作，可以说果子最多的一个工作是什么？就是有几万人来跟从我们的主。那个时候我们的主回过头去看，许多人拥挤他，许多人跟从他。按理来讲，就是什么？这应该是我们主在地上最成功的时候。难道我们的主不懂得群众心理吗？难道我们的主不知道的群众就是资本？但是弟兄姊妹，你看见吗？当很多人要来跟随他的时候，当很多人希望能进到基督学校的时候，弟兄姊妹，我们的主不是鼓励他们。好几次弟兄姊妹，有人要跟随主，主怎么说呢？狐狸有洞，飞鸟有窝，人子连枕头的地方也没有。有的人说让我先回去埋葬我的父亲，主怎么说呢？让死人去埋葬死人吧。凡扶着犁往后看的不配做我的门徒。所以弟兄姊妹，今天你要跟随主吗？今天你要蒙恩吗？今天你要在基督的学校里面吗？现在你要问，你的主收不收你做他的门徒？你有没有资格做他的门徒？所以就在那个时候，你记得吗？我们的主就为做主的门徒开了三个条件。信耶稣是没有条件，凡相信的就必定得了永生。但是弟兄姊妹，当许多人要拥挤要跟随我们主的时候，就回过头就开了三个条件。我相信弟兄姊妹你都还记得那个三个条件，也许我们先一个时间缘故，我们很快点一下，你不需要去看，我很快的稍微解释一下就可以了。那这三个条件，第一个条件是什么？第一个条件，主说，人到我这里来，若不爱我胜过自己的父母妻子儿女弟兄姊妹和自己性命的，就不能做我的门徒。所以做主的门徒是有条件。今天我们的磨成神儿子的形象是有条件，你能不能答应那个条件？而当你注意这些条件的时候，你看见里面充满了矛盾。这里的矛盾是什么？如果有人要来跟从主，那不应当要孝敬父母吗？但是圣主在这怎么说呢？若不爱我胜过自己的父母妻子儿女弟兄姊妹和自己性命的，就不能做我的门徒。在原文不是爱我，不是这样，在原文是什么？人到我这里来，若不恨自己的父母妻子儿女弟兄姊妹和自己性命，就不能做我主的门徒。 不要忘记，是主自己告诉我们要孝敬父母，是主自己告诉我们说你们做丈夫的要爱你们的妻子，是主自己告诉我们说你不要惹儿女的气。所以不要忘记爱父母、爱妻子、爱儿女、爱自己的性命，因为我们主告诉我们说你要爱人如己。爱人如己就告诉我们说爱别人有一个基本，有一个基本的先决条件，你要爱你的自己。一个不爱护自己的人是不可能爱别人。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是主的话明明告诉我们说你要爱人就像爱你自己一样。所以现在如果你要跟随主的话，主不是用爱这个字，就用恨这个字。那么弟兄姊妹，为什么我们跟随主，主给了这样子的条件？因为和跟随主中间的许多似乎的矛盾发生关系，这是第一个条件。第二个条件，凡不背着自己十字架跟从我的，也不能做我的门徒。第三个条件，你们无论什么人，若不撇下一切所有的，就不能做我的门徒。所以弟兄姊妹，当你读这一段圣经的时候，我们都要投降，我们都要缴械。我们没有一个人能来到基督的学校，我们没有一个人有资格做主的门徒。但是弟兄姊妹，你要把主的话听清楚了，你不要误会主的话。为什么？为什么主在这里说，若不恨自己的父母、妻子、儿女、弟兄和自己的性命？那么那个答案在什么地方？不要忘记，答案是什么？答案就是恨自己的性命。那么在别的地方，圣经有没有告诉我们说，对于自己的性命要恨的？有没有？有。那就是约翰福音十二章那里告诉我们，我念给大家听，圣经怎么说呢？圣经说，爱惜自己生命的，就是性命的，就失丧生命；在这世上恨恶自己生命的，就要保守生命到永生。你看你这里有一个矛盾，你要保守，你爱惜自己生命的，就失丧生命；你如果在世上恨恶自己生命的，你要保守生命到永生。这句话是怎么解释的？但是不管怎么样，弟兄姊妹很清楚，这个路加福音所说自己的性命，在原文是自己的魂。那么到了这个约翰福音这里也说，凡爱惜自己魂的就失丧魂，在世上恨恶自己魂的就要保守魂到永生。那么亲爱的弟兄姊妹，这里明明所讲的生命是指的魂的生命来说的。那么魂是什么？魂在圣经里面是指的我们自己来说。你怎么知道？因为主耶稣说，人若算得全世界赔上自己的性命有什么益处呢？在原文是他人赔上他的魂有什么益处呢？但同时在路加福音主说，人若算得全世界赔上他的自己有什么益处呢？你把这两段圣经一对，你就知道说，我们的魂就等于我们的自己。原来我们的魂乃是指着我们思想、情感和意志说的。我思故我在，我想了我就知道我存在，我爱了我就知道我存在。所以弟兄姊妹，感觉自己存在那个机关、那个人格的所在，什么地人格所在的那个地方，就是我们的魂。所以弟兄姊妹在这里很清楚，所有世界上告诉我们说你要发挥你的自己，所有世界上告诉我们说你要爱惜你自己，为什么主耶稣说你要恨你的魂？所以弟兄姊妹明白了为什么我们要恨我们自己的心，恨我们的魂，我们才知道说凡事要跟随主的必须恨我们自己的魂。你如果爱你自己的魂，你就不能来跟随，是不可能办不到这件事。那么主到底说这话是什么意思呢？所以我们要明白到底为什么主讲这一段的话。那么现在我们需要稍微明白一点神的救赎法。我们知道说，当我们读圣经的时候，我们知道创世纪第三章告诉我们人堕落在罪里面，第六章告诉我们人堕落在肉体里面，到了第十章告诉我们人堕落到世界里面， 但是不管怎么样，你看见吗？十字架要救我们脱离罪，脱离肉体，也叫我们脱离我们的世界。但是讲到魂的，讲到肉体的时候，我们要问什么是肉体？原来是这样。我们知道说，自从人堕落犯罪以后，人的思想、情感、意志就受了罪的污染。那个被罪污染的灵魂，至于圣经，魂就是圣经里所说的肉体，明白吗？所以弟兄姊妹，本来我们的情感是圣洁的，但是被罪的污染以后，弟兄姊妹，我们就借着我们情感在那里犯罪。那不止如此，我们的意志就变得非常的薄弱，我们对神的旨意说不，我们反而对撒旦的建议说是。所以在世代的面前，我们比你更脆弱，我们的思想就被扭曲了，慢慢我们觉得神离开我们很遥远，慢慢觉得我们没有神，宇宙中没有神，慢慢有人说神已经死了。所以一直到今天，弟兄姊妹，我们的思想情感一直在不是原来神创造那个时候的魂经过了污染，结果呢，弟兄姊妹，这就变成了我们的肉体。但是不止如此，这个魂不只是发展，而是畸形的发展。一个畸形的发展，所以我们的魂就膨胀起来。所以圣经里面用胖子来形容我们畸形发展的肉体，这什么意思呢？我们都知道说，一个胖乎乎的人，他不只是失去了他的美丽，你从来没有看见一个白马王子是胖乎乎的，而且一个胖乎乎的人身体很容易不健康的，很容易有这个病和那个病。所以弟兄姊妹，现在你明白吗？我们的魂如果畸形的发展像我们的身体畸形的发展的话，你看在属灵上来说它是不健康的，所以它会失去应有的美丽。因为当初神拯救我们叫磨成神儿子的形象，结果弟兄姊妹，因着我们体贴肉体，叫人看不见基督的美丽。所以这个是一个胖子所形容。那不光如此，而且弟兄姊妹，你就知道说我们就失去，就知道说我们的生命不容易长久，属灵的生命不容易长久，这个常识我们都是有的。所以弟兄姊妹，现在圣经告诉我们说，等到我们魂畸形发展的时候，等到我们太胖的时候，弟兄姊妹，你要恨那个胖。这个恨恶你魂的生命，不是指着恨恶这个魂的生，是魂的本身来说的。因为我们知道说人格，我们知道魂乃是感觉自己的机关，神没有意思叫人没有魂，叫人没有感情，叫人没有意志。弟兄姊妹，这不是圣灵的思想。但是人那个人整个魂的发展，那个畸形的发展，是我们应当恨恶的。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如果有一个人恨恶自己的胖，他知道说这个对我来讲生命太危险了，所以他有一天他因为恨恶的缘故，他就对医生说，医生啊，请你把我放在手术台上，也许你把我的肠剪去一段，当我动过手术以后，你看我这个人就能回到当初原来的比例。所以弟兄姊妹，今天如果我们要跟从主，为什么我们恨自己的性命？因为你来到基督的学校，你是来到你的救主的跟前。救主不光叫你脱离你的罪，救主也拯救你脱离你目前这种尴尬的情形。弟兄姊妹，什么时候你照着肉体行，什么时候我们就是肉，就是死；什么时候照着圣灵行，我们就是生命和平安。所以如果我们要磨成神儿子的形象，弟兄姊妹，你看肉体永远是我们的敌人，但是我们没有感觉它的可怕。我们在前不久有一个美国的一个胖子，有900磅重，他每天起来20几个分钟才起得来，他一顿饭要吃十几只鸡才能吃得饱，他从来没有离开过家，因为根本他出不了门。他最后医生告诉他说他不能，他一定要送到医院去，就是把门拆了他才能够被送到医院里面去。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这是非常非常危险的。什么时候他说我恨恶我的胖，什么时候他说我恨恶我魂的生命，弟兄姊妹，他有救了，你看见吗？ 什么叫做做主的门徒？做主的门徒就是你来到主的面前，他是最大的医生。我们的肉体一点办法也没有，但是你恨我们自己的肉体，你告诉主说，主，我愿意被拜在手术台上，让十字架在我身上做更深的工作。弟兄姊妹，因着跟随主，结果因着在基督的学校里面，主就把我们带到手术台。感谢主，弟兄姊妹，结果我们的思想、情感和意志就回到原来的比例，没有失去感情作用，没有失去意志的作用，没有失去这个所有这个情感的作用。但是感谢主，现在每次爱的时候，那个爱乃是基督的爱；每次传福音的时候，那个思想乃是基督的思想，以基督的心思为心思。所以无论到什么地方，你能够结果累累。弟兄姊妹，主今天要我们跟随他，不要忘记你要恨你自己的心灵。只要我们恨我们的心灵，我们就能保守我们的魂到永生。什么意思呢？等到经过十字架的工作，魂回到他原来的比例的时候，你看我们的情感是最有用的，我们的思想是最有用的，结果神能借着我们能够把福音送到每一个角落。所以弟兄姊妹，因着这个缘故，你看见了，所有跟随主的人他必须恨才可以。如果他爱他自己的心灵，他其实恨他。所有不爱惜自己心灵的人，他明明叫他已经够胖了，他还是一个冰淇淋、两个冰淇淋、三个冰淇淋，他的行为是自杀的行为。他说他爱他自己，他舍不得他舍不得他没有冰淇淋的享受。弟兄姊妹，那个爱不是爱，那个爱乃是爱。弟兄姊妹，没有一个人恨自己恨。许多时候，弟兄姊妹，我们因为不恨我们自己的心灵，所以我们就任凭它，让它发展。不要忘记，在身体上你任它发展，你知道那个结果是什么。当它中风的时候，你知道那个严重性有多严重。弟兄姊妹，他当初为什么不恨？为什么今天有这样的情形？你看见吗？所以但愿主该我们看见什么叫做爱，什么叫做恨。我们以为是爱，结果是恨；我们以为是恨，结果是爱。是我们自己毁了我们一生，是我们用我们自己的刀伤害到我们的要害。弟兄姊妹，这不叫做爱。只有真的恨才是真的爱人，如同爱自己。所以弟兄姊妹，当然要爱你自己，但那个爱是什么爱？不要忘记，那个爱是因为因恨所生的爱，不是因爱生恨，不是，而是因恨生爱。因为因恨生爱的缘故，你就知道你怎么爱你自己。就是因为爱你自己，你拒绝冰淇淋；就是因为你爱自己，你拒绝所有的试探；因为爱自己的缘故，所以你拒绝体贴肉体，因为体贴肉体的就是死。所以弟兄姊妹，现在你明白吗？你如果把这段话明白了以后，你知道为什么要恨自己的性命。现在你知道说恨父母是什么意思，因为神明明说要孝敬父母，神明明说要爱你们的丈夫，神明明说要爱你们的妻子，神明明告诉我们说做父母，做这个做父母的不要惹儿女的气。弟兄姊妹，这是神的命令，但是为什么神是要恨呢？所以你知道这里的恨不是恨父母的本身，是自从人堕落以后，人五伦的关系已经反常了。人与人之间，父母与儿女之间，丈夫与妻子之间，弟兄姊妹，那个关系因着罪进来的缘故，结果就变了他心，就有了畸形的发展。许多时候母亲爱她的儿女不是爱她，她的爱那是溺爱，就是因为这样的爱，你看见她毁了她的儿女。你明白吗？很多做父母，他自己享受辛辛苦苦终于得了一些的资产，结果呢，他爱他的儿女，他不让的儿女有一点点的苦，他就把他所有的就给了他的儿女。弟兄姊妹，有很多例子告诉我们说，那一次他爱了他的儿女，
他毁了他儿女生命前途，那个不叫爱，那个是恨。所以只有你真正恨的时候，你就恨人堕落以后在亚当里面那个不正常无伦的关系。所以这个时候丈夫才真的爱妻子，妻子才真的顺服丈夫，他的顺服不是奴隶式的顺服。丈夫爱妻子，弟兄姊妹，他要求他的要求妻子顺服，他不是要求，他爱有多少，他得着的顺服就有多少。一个人不能佩服，他怎么能顺服？当一个丈夫能够在神的权柄底下，当着完全顺服在主的底下，他叫他妻子佩服。所以自自然然的弟兄姊妹，那个顺服不是奴隶式的顺服，那个关系是最正常的关系。所以弟兄姊妹一点都没有错，丈夫应该爱妻子，妻子也应当顺服丈夫，这是正常的关系。但是很可惜，今天的关系已经不正常。所以主对丈夫说，你要爱你妻子，这是对丈夫说的。主没有意思叫妻子听见，结果丈夫没有听见，妻子都听见。所以妻子就要求丈夫说，你看你圣经不说你要爱妻子吗？你怎么没有爱妻子呢？同样的弟兄姊妹，你看见吗？神对于姊妹说，对妻子说，你要顺服你的丈夫。姊妹没有听见，丈夫听见。所以但愿主开我们的眼睛，今天父母妻子儿女因一个人堕落的关系已经是畸形发展，已经是不合乎神的旨意。所以这个时候弟兄姊妹，如果你爱你的丈夫，你恨你爱你的妻子，不要忘记你要因爱生恨，而那个恨才是真正的爱。我举个实在例子，我想我们就可以接受今天的聚会。我在大学教书的时候，那么刚好有一个弟兄信主了，那么他是乡下，是云林来的，那么然后呢，他到了放假以后，他反而不敢回家了，因为他知道如果回家让他父母知道他信了主，他一定会被赶出去，所以他在我们的家里面呢，在中心镇就待了一段的时间，他不敢回去，但有一天呢，他还是回去了，他觉得。他如果爱他父母的话，他应该让他父母知道他是耶稣，但他因为爱他的父母，他怕他父母心脏承担不了，他怕说如果告诉他的父母说他信耶稣，如果他父母心脏病发作怎么办，他当当不起。所以弟兄姊妹，现在在两难之间，到底怎么样才是爱他的父母？如果爱他的父母的话，他应该让他父母知道说他选择了永生，他也希望他的父母也能走永生的道路，千万不要拜偶像，千万不要灭亡，这是真正的爱。如果他鄙视他父母，他怕他父母会心脏病发作，也不告诉他福音，结果他父母下了地狱，走了灭亡的道路，弟兄姊妹，你说这个做父亲，你说这个做儿女的是爱父亲呢，还是恨父亲？所以弟兄姊妹，最后都给他智慧，他终于回去了。他回到家里，他把他上身脱光了，然后他拿着一把棍子就告诉他父亲说，爸爸，我对不起，我做了一件不讨你喜悦的事，所以现在因为这个缘故你可以打我，你怎么打我都可以，我完全交代你的时候，你怎么对待我都可以，因为我对不起你，因为我没有照着你意思来做。当我还在学校的时候，有一天我接受了耶稣基督做我的救主。亲爱的弟兄姊妹，等到他把这个棍子真的放在父亲的手里的时候，这个父亲的手心是发抖的，他知道是好不容易把他的儿女长大进了大学了，他们应该懂得怎么想了，现在他有了他的选择了。弟兄姊妹，不管怎么样，他到底有没有听见福音，但是最少这个儿子把福音好的消息已经送给他的父母。弟兄姊妹，他为了怕他会心脏病发作不敢告诉他，这样的爱是爱吗？感谢主，等到他真的为主做见证，我们可以做见证说，这个你儿子是孝敬父母的儿子，他真的爱他的父母。所以弟兄姊妹，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要来到基督的学校。来到基督的学校，不只是我们把自己来到主的面前，
不止我们自己放在手术台上，我们所有五伦中间的关系也放在手术台上。结果感谢主，弟兄们，经过十字架的工作，结果我们与父母、妻子、儿女中间的关系，乃是根据神当初神的旨意，我们应当有着正常的关系。所以弟兄姊妹，这个时候的爱乃是真正的爱，这个时候的家庭才是圆满美满的家庭。弟兄姊妹，一个最幸福美满的家庭，乃是这家里面所有的成员都来到基督的学校。他们是不配来到主面前的，但是不要忘记，主在那里说，若不恨自己的丈夫、妻子、父母、妻子、儿女和自己性命的，不能做我的门徒。这句话是浇冷水的话吗？不是，这句的话乃是勉励的话，给我们看见我们没有一个人能够恨我们自己。但是弟兄姊妹，我们知道我们的危险，我们就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要来到主的面前。只有当我们这样恨的时候，圣灵就开始工作了。弟兄姊妹，明白吗？这个时候你看见说十字架就在我们身上做他荣耀的工作，然后呢，我们在基督的学校里面就被成全了。所以很清楚的，来到基督的学校做主的门徒，请记得门徒的生活或者门徒的道路，乃是充满，可以说充满矛盾的道路，一面是恨，一面是爱。但是感谢主，在爱与恨之间给我们看见十字架要做一个非常荣耀的工作。感谢主，弟兄姊妹，结果我们若恨恶自己的魂，我们要保守我们的魂到永生。你看见吗？人就是感情，人就是思想，人就是意志，但是这个感情能够发挥神的爱，这个思想能够让神来使用，能把福音送给全世界各地的人。然后呢，不止如此，我们能够帮助许多人来到主的面前。所以感谢主，弟兄姊妹，这个似乎是矛盾的，做主跟随主，做主的门徒，结果是一条荣耀的道路，把我们带到磨成神儿子形象的地步。所以我想我们今天的话只能够说到这里，所以但愿我们继续为明天还有六个钟头到七个钟头中间大概这么一段时间，我们继续祷告，希望主还把未尽的话继续的对我们说。但是感谢主，弟兄姊妹，说到今天，说到这里，我们应该知道主在他的话语里面，在我们的经历里面，让我们看见了这些似乎的矛盾。为了这些矛盾，我们感谢主。我们的经历是似乎矛盾的经历，我们所看见的真理是似乎矛盾的真理，但这些是千真万确的。神借助这样启示的方法，让我们的眼睛开启，让我们知道说，我们所蒙的恩典是我们做梦也没有想到，是我们眼睛从来没有看见过，我们耳朵从来没有听见过。就是把这样一样荣耀的福音赏给我们。所以但愿主祝福他自己的话，我们低头有个简单的祷告。亲爱的主，我们感谢你，你既然把这些话赏给我们，但愿我们能够行走在其中。主啊，我们常常误会你，我们不明白你的旨意，但是我们知道说你和总是用慈神爱所来吸引我们。你不只把我们放在家中，也能把我们放在基督的学校里，为了雕刻我们，为了装备我，为了成全我们。主啊，我们何等愿意在基督的学校里被成全。我们什么时候学生被成全，就要像先生一样，我们就能磨成神儿子的形象。我们来到地上的目的，你在我们身上的旨意，最后终于能够得以完成。所以我们歌颂你的旨意，我们歌唱你的旨意，我们把荣耀爱戴都归给你，为着你这全班神的旨意，为着这旨意的奥秘，我们把荣耀爱戴都归给你。如果你愿意的话，我们求你明天继续把我们带回来，无论如何艰难，我们愿意讨你的喜欢。主啊，我们谢谢你对我们说了这许多的话，我们把荣耀爱戴都归给你，靠主耶稣基督的圣灵。阿们。